定要发生出去。所以你真的，你当然做了很多救活人的工作。
没关系，你是孕妇 ，OK 的。但我已经开始孕妇。
哦，开始。好，赶快
请。啊，大家好，我是崔斯坦，那这位是疯狂孕妇。
嗨，大家好，我是，好像我一定要叫疯狂孕妇哦。啊，好了，我不想透露。
你生完之后，你可以再改什么？生完的孕妇。
OK OK。生完怎么孕？用之前的很
后面
呢？生完叫孕妇科学。好，大家好，我是疯狂孕妇。
对，
就是暂时
暂定叫疯狂孕妇。好，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个系列叫做那个工作与价值。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因为前情提要是。上一集的时候，那个这位疯狂孕妇呢，就是她已经到38周了嘛，
嗯，
然后还就是被强迫留在家里才不去学校，不然就是她一直想要工作到那个破羊水那一刻，就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她是疯狂孕妇，就是因为她真的很爱她的工作，她很喜欢工作这样，
没有跨世，
真的是我也是觉得傻眼，然后我就想说，哎，为什么会？现代人很多都超讨厌工作，就觉得怎么礼拜一就 Blue Monday 啊，什么什么，怎么会有人？
这是很荒谬哎，不行！
怎么会有人就是爱工作到明明你可以请很多假，你为什么不请？
对啊，
然后
导致你、就是、Happy Every
Day。对，然后就是到周围的人都劝你赶快回家，就是不要再来上班了。就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有趣，所以我们才做了这个系列。那我们上一期比较多在 focus 是说，哎。工作就是为什么会喜欢工作这件事情跟价值观的形塑有关。那我们上一集就谈了很多，就是关于可能家庭背景啊，或者是社会观感，或者是说这个教育现场怎么影响这些人最后选择他们的工作，然后导致他的这比较热情与否这件事情。那我们这一集就会谈到比较多，是说，哎，那我们实际上我们周围遇到怎样的人，然后让我们开始去了解说可能会有这样的观念这件事情。这样，我觉得这一集我们就比较 focus 在。就自己就比较像在讲故事啊，就比方说我的朋友 A 怎样，你的学生 B 怎样，或者我们就会谈比较多这种比较多跟这个有相关的。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哪个地方开始谈啊？我觉得可以先讲那个最后我们在上一集的最后才讲到是说社会期待跟能力跟兴趣不相符，这好像是比较大家会比较快理解到说，哎，好像我周围有一些什么职涯转换啊这种比较常见的问题，我们就从这个开始讲好了。
嗯，好啊。
那你周围有遇到一些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确实比方说他个人兴趣不明确，然后他先福音社会期待，然后但他能力不相符啊，或者这种
老师啊，大部分的老师啊一集得罪全世界的老师。
你可以说一些例子吗？
先来个震撼的，不行啊，例子太明会被，你知道会被各种，你这个不能马赛克，不能声音变形，对不对？
不行啊，对啊，
你不能讲一些模糊的概念吗？你想想我怎么包装、
好，那我先讲我的。
好，
你想一下要怎么
包装。我太尖锐了。
我讲我同学好了，我先讲我同学，就是我有一个同学，他原本是念资工吧，我其实不太确定他详细的过程，但我觉得他不太喜欢资工，然后有一段时间就过得蛮不愉快的，就因为我以前念资优班嘛，所以我就一路上来，我周围都是理工科居多，那我自己也是没那么。我曾经很爱理工科，我也认为我是一个兴趣跟能力相符的人，直到我越长越大发现说，哦，我理工没有好到那种程度，然后蛮辛苦的，我也不太喜欢。那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也是类似的状况，所以他后来就应该是当完兵之后吧，然后就毅然决然不做工程师相关的工作，他就去跑去做外交官了。详细的过程我不是很确定是怎么一回事，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例子，是说原本他就是我们那高中的时候都被灌输说，哎，你就是二类三类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但你最后就跑去念了一个资工系，然后发现说这真的不是你要的，然后这工作的环境你不喜欢，真的让人很崩溃什么，然后甚至到整个身心受影响，然后最后才跳出来这样。我觉得我们周围尤其像我自己念资优班还蛮多这样的人。
嗯，那我今天就要以一个后段班的角度来回忆自由班的日常。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哦，就是实际投入职场才发现跟自己想象或者是喜欢的不一样，这个应该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环境那个训练的过程，它跟职场的现况落差太大了。
对，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看哦，你们在自由班以前的那些国英数自社，它就是学科本位主义非常重。 可是你进入职场是各种技能转化，但是从理论到技能那个距离差很多。哎、欸，我先不要讲我周围的这些同这些职业的人，就光是我们很多学生啊，因为像现在就是学测才刚放嘛，他们又开始填志愿了，然后就听他们满口就是幻想嘛，就会讲说以后要去什么系什么系，因为他哪一个分数比较高，例如他可能国英分数很高，那他就知道他就是社会组，他就是文组倾向的人。那但是又有好多学生他们进入了一些科技之后，他就发现啊，跟我想象中落差也太大。他说我不晓得原来我念了企管，就文组科系，我怕我念了企管，结果数学这么难，然后统计会计，然后各种还有一些电脑程式相关的课程，对，然后还要考证照，还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先你可以先看一下104，或者是看一下那些人力人力网站，那他们会去要求这个职业它有对应的科技是什么。但是你再往下看啊，它除了有对应科技之外，它还有对应的能力，但这些能力很可能在你的学习过程里面
没有，完全没有教到。
对，
几乎没有。
怎么办？怎么会这样？就这个问题，我个人感觉可能这个问题会造成我们真的在进入职场之后就发现哇，能力也不符，然后兴趣也开始不符。
我讲另一个例子，这也是我讲这个好啊，他没关系，我那个朋友不听我这个节目，
我没有听也没关系，听的不是朋友。
没有，我已经念过他好几次，说你就是他是我室友，然后他就
你也太，
所以我就一定要讲，我要拿他出来开刀。我已经跟他讲了很多次，说哎，我 podcast 做什么什么，因为他也是有一个听 podcast 的人。然后我只是描述了一下之后，然后他就会简单的说，哦，你做的我预期你会做什么，你讲这个不是大家都讲过了吗，很有点 boring 这样，所以我蛮确定他不会听我的 podcast。 那我要拿他出来举例哈，就是我念经济嘛，然后那个人就是还蛮顺着经济就走上去，然后最后去银行，某银行 MA， 好，这个成功人士这样。对，然后他的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他的学科其实符合嘛，然后你以学术的那些能力，分析东西的能力，英文能力他其实都有，就是他比方证照有考到，然后英文有到门槛那些什么的，但他是一个非常不喜欢跟人互动的人。
好，
然后进金融业做 MA。
哇，
然后我觉得最好笑是说他，因为他对人情世故真的不太理解，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说要不要做一个特辑，就是 podcast 特辑，是说我这样子做是个混蛋吗的特辑，因为他会通常会在工作上就是得罪蛮多长官或是同学，然后他有一次同事，然后他回来就跟我讲说，哎，那个崔斯坦，那个我就是我这样做是混蛋嘛，然后他就会讲一下他到底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是讲完之后我就会说你是个混蛋这样。比方说什么他完全不知道说事情的对错跟处理的逻辑要怎么做，或者是说今天要往上报告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报告这件事情，然后有些时候你做然后想要去你要去评，因为有些你知道我们工作上跟我觉得跟学东西的现场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是学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在意说对或错嘛，然后评估一下前后顺序就差不多就这样，但工作上其实有时候是你不只要评估对错，然后这有时候是对的程度跟错的程度，你要解决到什么程度。然后我觉得他对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拿捏，而且他
学校历程哪有在教，
完全没有在教这件事情，
这种界限没有了，
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往上报告
啊。
然后有时候他就问，然后就不小心被跟上面的人听到，就变越级通报。
哦，对耶。
然后变成 中间的那个人就觉得我为什么要阴我，然后他就因为这样被骂，然后他就回来问我说，你觉得我是混蛋吗？这样我就说还蛮混蛋的。对，
可是他会觉得自己很无辜，他根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吧。
所以我很认真跟他解释了前因后果，就是你知道这叫什么反身思考吗？如果我是他，我会发现什么，我会觉得你是怎样的人，然后我就开始一个一个角色跟他分析。但我们以前学校是没有教过这种事情。
那他还在这个职场上吗？
还在啊，
感觉他可以闹出很大风波。
他常常对，他最近还有一些新的，我觉得还蛮好玩。所以但他每天回家就真的是瘫在那边，就是还蛮惨的，就是你知道他是一个人人都蛮羡慕的工作形态嘛，就是金融业，然后金融业里面薪水前几高的职位， 然后他的工作地点又离家近，你知道吗？就是、
哦，标准，哎，钱多但事不少，
事算中，没有到超多，就中，没有到常常加班这样还行，但是就是他这是真的他自己的能力或是个性。个性吧，我觉得是个性跟这个职场不太相符，然后他就一直期待他有一天要换单位。
所以即使今天你的工作它带给你很高的收入，很好的社会声望，然后你的能力也符合，没有什么适应不了，不是能力上不能适应，但是职场的变数它很多时候可能还会跟我们其他的复杂的成因的个性，你的人际应
对，
对
对对对对，
你的其他在学校不会教但是社会会遇到的技能，
对对，就有点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我们实际上就是你自己去104投的时候，那些都还算明确，你知道吗？
哦，
那种人际关系的潜规则，
没有，不是，我觉得它明确在104很恐怖呢，它就是什么都有哎、欸，什么技能都要哎、欸，
我都不敢投哎、欸，我说真的，
香蕉请投子，那你这个是香蕉皮耶、欸，
香蕉皮都还算好，对。
我觉得你刚刚的例子其实它真的在各行各业都是一个通则，
很多真的很多，
因为我们在学校啊，你看哦，你知道一个老师的培养历程，你应该听你妈妈讲过很多，培养老师就是师资培育嘛，师资培育会上那些什么教育心理学啊、社会学啊、哲学啊、班级经营啊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然后你到现场实习之后就发现谁在那管理论啊，学生现在就是直接打起来了，学生现在就是在这边性骚扰，然后你还要去管那个什么各种哪一套理论，哪一套什么去解决。因为我发现我遇到还蛮多能力教学能力很强的老师，但是教学能力很强跟他会不会带学生的心，他能不能有效的把他的知识传达给学生，它好像是一个过程。有一些学生当然他们有一些是这样，他们就会服老师的专业，就是他不服你这个人。
对。
那有些是服你的人，然后他即使知道老师教的不咋样，可是他人蛮好笑的。
对对对对。
对，反正我们也不是认真要学习，我们就来上课听听笑话。对啊，这样子老师、各种面向。那你刚才提到你那个朋友这种窘境，我发现我们职场上有这样的人，可是大家好像。即使他再痛苦，他在各种人际应对里面或者是职场文化里面再不适应，他不会离开。那我不知道你的那个朋友 的留下原因是什么，我们这个场域留下还蛮明显，就是因为他是铁饭碗。
我那个朋友也是
他那个时候是，
但我不能讲
你讲成这样，
类似的情况。
所以其实还蛮多人在面对这些工作的冲突会因为钱，最后留下来他们的会是钱吗？
我觉得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说真的，就是像我自己在面对工作选择上，我觉得钱，我过去也比较少往这个方向想，但我越长越大，越来越会提醒自己说，有些选择还是跟钱是有相关的。因为其实钱就是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嘛。
嗯，
就比方说我的人生时间就这么长，我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去拿到那些钱，让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有时候能力兴趣那些相符之外，我们当然也要回馈到是说，我今天做这件事情社会可以给我多少报酬，让我比较节省时间可以维持我的生活，或者是让我的生活过到某一种品质。我觉得蛮多时候很多人是不太管兴趣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某些路比较快可以达成生活品质跟那个工作之间的平衡。就有点像说，比方说像你问他的兴趣好，那个朋友兴趣，他不是做金融业嘛，工作上他很明确知道说他这件事情不是他喜欢的事情，但他知道他做这件事情可以赚到钱，然后生活可以过得不错，就这样。但你问他喜不喜欢他的工作，基本上他没有在想这件事情，他知道他的目的就是要赚到钱啊。然后但像我自己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卡在说，我觉得有志难伸啊，我又想要做什么大事啊，我就觉得我的能力想要，我有很多能力想要拓展，然后但其实社会上比方说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这些东西不一定大家愿意花钱买，就变成是我很乐意分享这些啊，可是大家觉得还蛮有趣的、啊、对，
就是你是把兴趣放在报酬前面的人吗？
对，然后这导致我的生活当然会某种程度上的辛苦。
我现在讲话稍微抖一下，我现在阵痛，但没有办法。对，我现在在观察，我一边跟假面观察它的规律性，但是还在接受范围，强度还没增加，所以
我的天哪！
所以我也叫一下，现在是一种惨招，但是可能还不是一个要进产房的状态。
没关系，我们也没剩多少时间。
没怕没怕，我现在到生产医院，哎，有点远的，我在新北市，我现在在台北市里面。
你过去要多久？
建车的话可能要40分钟，不会，我第一胎不会那么快生出来。OK， 吓到大家了，
吓死了。
好，现在阵痛过去了，
真的。
对对对，刚刚在
你等等，你等等。
好，
讲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好，等一下。
等等，
叔叔阿姨，要不要妈妈跟叔叔阿姨先讲了？
我的天哪！这几天变数真的非常多，我的天哪。
赶快讲一讲，就会生小孩
了。真的吗？我刚刚讲到哪里去了？
不是不是，我要讲了，让我
赶快。你说你说。
因为我刚打断是，好好，对不起。我刚才想要回馈，就是说我在想，我好，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因为怀孕然后荷尔蒙改变，因为我以前工作的价值感会建立在金钱，
嗯，
那可能也跟我们家以前的那个经济状况有关系，那我就会发现钱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好，所以就是务实上来讲，我那时候都会用钱去做一个选择，所以我以前也因为社会声望就觉得，哎，老师这个职业看起来嘛，就是比较会被尊重，或者是哎，好像大家听到你是老师，就会对你有不一样的一个正，通常都比较正向回馈啦。对，然后但是到了这一两年，很明显就是在这两年内，我结婚之后，我就慢慢的去发现，经济它可因为一来经济不会是一个最直接，就算我现在暂时没有工作，它也不会对我造成直接的冲突。那我开始有更多的力气去思考自己的职业选择的时候，我已经没有把经济放在那么那么的前面。所以上一集可能还没有跟观众就是提到，就是我虽然说是老师，但是我的职业是属于代理教师，他就是约聘型，他还并不是正式的，不是正式老师，所以不是铁饭碗。对，那就很多我们这种状态的老师，每一年你都会在一个很焦虑的循环，就是你的学校是一年一聘，那你到了七月就开始不断大量的考试考试考试，那这个考试为了就让你的生活不中断，让你的经济不中断。对，然后但我现在反而是反过来开始去寻找那种价值感。那像我这学期我完全不读书了，就是我们正常来讲现在三月嘛，我们大概四五月就开始进入下一个考季，然后我从去年开始，我就已经没有在读书了，我都在就是自我实现了。那我自我实现就是我不休息的原因，就是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工作的历程里面各种与生命交汇产生的火花。他虽然说你不会马上看到学生的生命改变，啊，直接这样讲会让节目越来越煽情。我想一下要怎么
可以啊，孕妇煽情，啊，
真的，这个时候荷尔蒙就开始作祟了。
啊，其实我完全懂你讲的，欸，
就我不想休息，不是因为我热爱赚钱，欸，我不想，
是因为你喜欢这个过程。
对，然后那个过程它给我的价值感完全超越报酬，甚至我会花很多时间，然后不符合比例，不符合就是你要说啊，你才领，就是我的爱休息的同事，他们会讲一些这种理论啊，说你才领那么一点钱，然后你这么多是干嘛，或者是说干嘛要我做这么多，学校就给我这样而已，我人在这边你就要庆幸的，你还想要我多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完全懂你的逻辑。我觉得我们会当朋友这点也是蛮大的关系。怎么讲，因为像我自己比方说像我会录 podcast， 某种程度上其实我也是蛮喜欢跟听众分享一些我自己对生命的一些联想跟启发，然后这件事情其实也没什么报酬，说真的，但我就真的还蛮爱做这件，我真的还蛮喜欢跟人家聊天，有时候一聊就是聊个一两个小时啊什么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玩的过程。但就是你这样讲到报酬，但有时候就心里面闷闷想说啊，这如果能变现多好啊，但真的还是纯粹闷闷，然后还是会继续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为了这件事情，我答应我的工作其实也有比较程度去选弹性高一些的。
嗯，
然后让我可以做这件事情，还有去培育我其他的兴趣，比方说像我还在学演戏嘛，我现在还是每个礼拜都会跟一些演员接触，然后自己如果有机会想要去试镜啊，怎么去 try 一下，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Why not？ 哎，我跟你说真的，你看我们这样认识几年了，
十三、十四年，十五年哦。
哎呦，好恶，一个小学国中毕业，就是我觉得。你从过去你走在正规然后符合社会期待的那种发展底下，跟你现在离经叛道的这个过程，我 我觉得现在的你有生命力，而且你好像知道比较知道自己是谁，因为你以前就是那个样子，然后到处
这样子
到处得罪人，然后
我现在还是到处得罪人、啊。
对，可是你的那个得罪是有被原谅的机会，就是你比较像个人，然后你以前像个机器。
哦。
对，而且你在那种同温层里面，然后还有考试啊，然后升学跟社会期待底下，没有什么弹性和变化，就是你现在是有人味的，就算你得罪人，你还是基于在你可能是爱人的前提下得罪人。
我以前也是，
没有，你单纯就是在伤人。
没有没有没有，我以前比较多是，我觉得有时候是粗鲁啦，我觉得跟年纪有关。就我说，其实我大概知道是 B，、嗯、但我就是会直接做到 B。我不会去考虑说你感觉怎么样，就我没有很 care， 我现在比较有余裕去 care 其他的部分，我觉得也一方面年纪有关啦、啊、
还有就是你开始做自己，你开始探索自己了。
对对对，我觉得探索自己也是很大程度去理解到说我自己对这些事情的轻重缓急、嗯、我对这些事情的心理认为的次序，我觉得也是我最段时间的学习。
嗯，
不过我觉得工作真的在这件事也是还蛮，就是以人生选择上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过程。因为我自己蛮长一段时间都，比方说想要走学术，我觉得我因为我以前就念自由班嘛，然后我也你知道我真的是唯有读书高这个路线的某种程度想要走到极致、嗯，因为我国中就立志想要念博士了。
哦，
对，然后就一路想要念上去，然后一直到。最近才完全真的放弃，然后就是它是一个这样加一加，其实是
多久啊？
15年的历程啊！
天哪！
对，所以不过我觉得其实综合过周围的这些人的经验嘛，我觉得都还蛮值得再重新去思考，说到底我们以前，比方说我们学生时代执着的那些事情。到底哪些事情真的是重要的？因为你知道，你看我们慢慢真的到30岁，我们还蛮多事情是需要去重新去整理。我们一直认为学习在那个阶段，
我会感觉我的，因为毕竟工作它就是一种综合的，这个选择它是过去累积我们整个学习历程下来你综合的一个选择的结果嘛。那我会觉得我好像从有意识的开始自我探索，我才开始知道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在讨论一个人为什么热爱工作跟不热爱工作的时候，好像也可以反过来想，就是如果你有充足的探索的历程，充足的自我认识，那会不会我们在这件事情的喜好上面，它就比较难去选到你很讨厌做的形态，讨厌做的事，因为你知道你要什么。
其实我觉得工作最美好的事情真的是你有机会在你手上完成你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工作最美好的地方。其实如果以基督徒的角度来讲也是啊，因为就是管理世界啊，我们是在那个线上，上帝的计划的线上，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地方。但我觉得在我们现代价值观，确实这件事情一直被慢慢的被忽略嘛，或是一直被忽略。我们一直认为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钱，为了让生活过下去什么的，但其实还有一个还蛮重要的目的是我们想要完成一件对我们来说有意义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可以帮助世界，可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一工作其实一直有这个面向，这样。
嗯，是哎、欸。
对啊。
好 holy 哦。
对，我们一瞬间呢，前面都还在讲周围的谁这样子，
讲一些人家的话。对啊，因为其实工作和休息这件事情，它如果你要从最根本来看，它不能是只有什么社会期待，只有报酬，只有很表象的东西。因为每个生命的个体，它本来就会长出各式各样的什么？你现在当机了？
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样貌，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对啊，只是我们在很相对单一的教育历程里面，标准就是60，及格就是60分，满分就是100分，然后打分数的是这个体制。可是走这条生命旅程的却是你这个人，
对啊，
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好像没有所谓的工作跟休息，或者是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它的平衡感，它的平衡应该就是建立在很个人，
对，
就是谁去赋予你，
没错，同意，
嗯。
好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你自己有，或是你就是那个混账之类的，就是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这样 那我希望那个室友不会听到这一集。
应该是不会啊，我也希望就是我周围的一些，就是有个有四个字很难听啦，但就真有这种传，就是薪水小偷，可是现在人不要听到这种。
有些例子我也不太敢举啊，因为我有听到一些，比方说世代冲突什么，我觉得有些 那些例子还蛮有趣的，但我发现讲出来可能就是对
增加社会对立吧。
对，所以我就想说算了，
对，所以我就不讲薪水小偷。
大家可以私下问我，对，我觉得有一些蛮有趣的事情。好，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谢谢，
拜拜，
拜拜。